我们今天呢，要谈心中自有净土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要谈心中自有净土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们谈净土啊，我们一般呢都这么讲，说你要好好念佛啊，莫间断，莫夹杂，这样子的念佛决定往生净土。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呢，修净土法门是最简单的啦，只要你会念佛，一定可以到的。这个念久了以后啊，自己呢也会起了惰性，以为只要念到阿弥陀佛就行了。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对于整个净土法门呢、啊，这个念佛法门呢、啊，也就有了一点偏差了，以为好像只要念佛就行。过去我们曾经提过啊，就是念佛法门、净土法门呢、啊，一方面是要从事来修，一个方面呢要从理来修。从事来修呢，就是相信西方有阿弥陀佛国，它就是西方极乐净土。那么我们呢，决志往生，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内心里头呢，就像孺子一母。就像孩子呢在想念的母亲一样，那么样子的心系念着他，想要回去那个极乐世界。这个部分呢叫做事持，也就是从事而修的。另外一个层面呢是要从理而修的。光是只有事来修的时候呢，感应是相当弱的，所以呢一定要从理来修。也就是说，你拿起一个电话来啊，要打一个洲际的电话打到美国去啊，现在说经过那个卫星啊来传送的啦。你在这里讲了电话讲了半天啊，你的母亲没有听到。为什么没有听到呢？因为你的电话机坏了。你没有理修啊，没有自信，没有净土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打出去的这个东西根本传动不出去。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相应嘛，所以只有事修没有理修是不行的。理修的部分呢，就是要真正的呢诸行往生，也就是我们从自己的行持里头，自己呢从做人修心方面呢真正的去修持，这样子呢才可以。也就是说，他是事心做佛，那么即心成佛的一条路。就是我们除了念佛之外，一定要自己的内心有一份非常沉静的一颗心。我们的内在就像一个净土世界一样，以这个内在的净土世界去跟一个西方极乐的一个净土世界去相应。这个相应的时候，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非常平静宁静的状态来念佛的时候，这个念佛呢，那个感通是很大很大的。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呢，福报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念佛法门呢，除了念佛之外，必须要强调自信的净土，就是我们心中这个净土，西方极乐净土，自信的这个极乐净土，让这两个净土真正的可以感应呢、啊、这件事情呢，那么你就可以觉志往生，那才真正的是修净土法门。我们讲啊，这自信净土啊，跟极乐净土是一样的。为什么在观经里头啊，我们师父呢一直都在谈观无量寿经？这观无量寿经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这部经，无非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观门呢、啊，从我们修行的观门里头，我们来观日、观水、观树、观地、总观想、观弥陀、观观音、观世智，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感觉到有这个世界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还知道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七宝所成过程的。那个极乐世界既然是七宝所过程的，那个七宝呢 是什么呢？那个七宝呢，就是七颗道品。我们讲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宝这些东西呢，都是构成西方极乐世界的材料，都是构成西方极乐世界的素材。这个素材呢，建立在内心里头，就是自信净土。而那个极乐世界的法界呢，事实上就是七颗道品所形成的。那什么叫做七颗道品呢？这七颗道品呢，就是讲四念处，就是讲四正勤，讲四神足，五力、五根、七觉知、八正道分，一共呢合起来是37道品。把它分类呢，就是七个大类。第一个呢是四念，第二个是四正勤，第三个呢是神足，第四个呢那就是五根，第五个呢是五力，第六个呢是七觉知，第七个呢是八正道，总共合起来是37道品。修净土的人呢，一定要从这37道品这个地方深入下功夫，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体会、去玩味，最后这37道品全部都变成我们的行持。这三，我们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呢，也符合那37道品。我自己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跟37道品相符，这个时候呢，念一声阿弥陀佛，跟那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所构成的那个西方极乐净土呢，是不二的。所以可以即心去成佛，即心去做那个佛，它主要的呢，就在于这两个东西的完全相应，也就是那个净土的世界跟我内心这个净土世界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心中本来就有这个净土，也就是每一个人本来就可以成就那个净土的法门，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慧性的。那么好，我们现在今天从今天开始呢，就要来开始谈这个七颗道品的问题。这七颗道品里头，第一个呢谈的是讲四念处。谈四念处呢，一般的想法就这么说了，他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句话。观身不净，观着自己的身体呀、是不干净的。如果翻译起来，文字直接翻译的话，大概这么说。那么观受是苦，看着我们所有的感受的东西，是结果都是苦的。观受是苦，观心无常，看自己的心呢，事实上是无常瞬息，都在变化的，无常的，变化不停的，不居的，没有办法掌握的。那么观法无我，如果看一切万法没有那个我，那个我相的那个我，自我执着的那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什么自己的尊严，没有所谓自己的那种自尊，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来的。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在37道品一开始要谈四念处，因为它是一个最根本的法门。四念处这个法门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净化自己的关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定一个次标题，叫做净化自心或净化自己的关门。观呢就是观察那个观，就是我们呢用一个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自己净化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方法。我们来看看观身不净这个问题。好多人在修行，在我们过去呢，那么这个有各种不同这个关门谈到观身不净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种关门都这么讲说，哎呀，你要学会观白骨观。什么叫做白骨观呢？白骨观就是说，如果你看着人，把这个人看着，你说他多美，你开始看他，然后你发觉，你就想说这个人他死掉了，他的肉烂掉了， 他就腐化了，最后剩下一堆白骨。你来看，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具白骨。这样去看的话，对于人，对于我，这些东西呢，这个偶像呢，似乎就不是那么样执着了。白骨观，不净观，他讲说，如果你这个身体，你把那层皮剥掉的话，那个皮里头都是血，不是脓，都是屎，都是脏的东西，所以观自己的身呢是不净的，所以叫做不净观来看。身体里头、胃里头的那些东西吐出来有多难看，你看了你都会恶心，你排出来的也很恶心，事实上都是从你的身体来的，你的身体也是那么不净。一般呢，常常谈到的观身不净的问题，都是从这两个修行古德所留下来的这两种观门来看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呢必须要更深一层次的去看这个问题，看这个观身不净的问题。什么叫做观身不净呢？你的身是来自于不净的。有人就讲了，观身这个身体是由于阳性跟母性阴阳勾合了以后才生出来的，所以叫不净。这样子的解释是非常肤浅的说法，对于佛经里头真正的一个本意没有完全的掌握。佛经里头讲观身不净呢，你必须要了解一个问题。我上个礼拜谈到了中阴身的问题，这个中阴身呢，在从临死中阴到实相中阴到最后要投生投胎的时候，那个投生中阴呢，进入投胎的时候是怎么投出去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头不净一念才出去的，而不是那个血就不净，而不是父母之身不净，不是，是我们的心不净。那个净是三净，我们修净土的这个净呢。我们心里头为什么不净呢？我们到了光明之神，光明部的这个诸神出现了以后，到了二期这个阶段呢，到了死后的第二期以后呢，愤怒部诸神呢就出现了。第一个部分呢，在头期里头的引诱呢，通常都是引诱性的，都是美的引诱，可以引起你的贪婪，可以引起你的动心，你会跟着他走，那大概就被牵走了，那就很快就投生中阴胎去了。到了二期还没有投生中阴胎，那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那是愤怒部，也就是说愤怒诸神会出现，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会一个让你犯嗔怒的方式让你被引诱了。无论呢是这个受到了贪嗔痴慢疑，无论是受任何一个力量引导啊，而发生了投生呢，都是我们一念不净然后产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存在着中阴，也存在着中阴。你今天呢，也许坐着车子来讲堂的路程当中，你看到了你坐公共汽车旁边有一个人，你看到他讲话很大声，你一听了就很讨厌。你要知道，那个你一念生讨厌的那一刹那之间，那个时候你已经被打动了，所以叫不净。你的心这个净呢，这个地方有一点像安静的那个净，事实上那个净呢，就是也是净土自信不净发生的。所有的投胎的产生这个躯体，都因那一份不净而来的。无论你投的是人这一道，或者是畜生道，或者是到恶鬼道，到任何一代去，你存在的这个色身，都因那个东西而存在，都称为不净。所以要注意到观身不净这个道理。那一个身之所以不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造了一些业力， 我们自己修定的能力不够，所以我们既不能摆脱那个业力，自己的定功又不够，所以很容易就被牵走了，叫观身不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并不是只有这个身体的身，你要注意到三身四字里头讲三身呢、啊，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你要知道清净法身的时候呢，是我们真正的自心净的，它是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可以分证到极光净土了，那个是清净法身。可是这个清净法身回向回来的清净法身呢，它却是一位菩萨，却是一位菩萨，他自己呢是觉，可是却带着有情而来，那个有情多在他明亮的觉性照耀之下而清清净净的，他是菩萨。我们一般人尊敬人说，哎呀老菩萨，哎呀你真是一位菩萨，那不是真，不一定是真菩萨，我们这些肉身菩萨是泥菩萨过河啊，常常自己自身不保的呀。他那个菩萨呢，是外头的力量引诱不了他的，他那个定性是很强很强的。我们知道那个菩萨才是往生在，就是回向再来的菩萨，成愿再来的菩萨，那是真菩萨。那么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一旦一生的时候，那么你看投胎在人这个阶段里头，为什么会产生千百亿化身呢？其实你自己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千百亿化身。你今天在这里听讲，你是一个听众，你化身当作听众，然后呢你听完了以后呢，你跟你的朋友同修走出去边走边谈，那个时候你是化成朋友，你化的身是朋友，你一上了公共汽车就变成乘客，化身是乘客，回到家里子女叫你父亲母亲，你就是父亲母亲，你一看到你的父母亲叫父亲母亲，你就变成子女，叫千百亿化身。这个千百亿化身里头啊，能不能进呢？不一定。我们今天无论任何一个角色出现的时候，都是因为不进而出现这个身。我为什么会变成家儿子呢？我为什么会上公共汽车呢？都是带着一个不净，那个不净并不是污染的意思，而是他带着一个业力而来的，带着一个东西一个能量而来的，他不叫不净，他并不是那么污染，那么恶心，不是的，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波涛的澎湃的这个能量，它是不净的，就好像这个水呢，它是波涛汹涌的，这个不净的，所以我们才千百亿化身。可是要注意，在你作为人生得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时时刻刻表现了你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呢，却要留意，只要轻轻的被推动，那么我们呢，就又输掉了那个净。所以我们可能本来这个身已经不净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呢随时随地被牵动，我们就不净里头加上更多的不净，所以时时刻刻都在造业啊，时时刻刻呢内心里头都摆不平了，那就是观身不净。你要注意到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无论你处于哪一个角色，通通都是不净的。你看到你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可怜，你应该去帮助他，你赶快跑过去的那件事情，这本身就有不净。那你想了，他说那郑老师这么说了，那么我不去好了啊，你又不净。也就是说我们观身本身就在一个不净的状态里头，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可能造很多的业力，我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引诱跟危机。要注意到，我们很容易掉下去，我们很容易被外来的力量把我们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是飘摇的，并不是只有那个脏污染的问题，而是我们自信里头不净不清净，这个问题是骚扰的，是扰攘不安的，是多烦恼的，有了身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如此了。我们有了这个身，一生出来了，小孩子一生出来了，你知道原来这个身呢，生在母亲的子宫里头啊，生在子宫里头他好不好呢？因为他被保护，他被一个非常安全的、舒适的、柔软的，而且不断的给他喂补跟营养的，我们给他保护住了在子宫里头。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一段的，但是不净的地方不是在子宫里头被血肉所养大叫不净，不是，真正的不净是这个躯血肉之躯啊，生出来以后它本来是平静的，它投胎中阴以后投到胎里头去，现在生出来了，现在呢是那个妇产科医生拿起剪刀要把它剪断系带，这件事情它开始发生了问题了，它被强迫必须要生出来，离开它那他感觉到最舒适最安稳的那一个小世界，他被推出来了。推出来以后，他看有一天他开始感受到，成长到他自己可以感受到说，我有我自己的身体，而他的理智他的理性可以感受到有一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真正的开始不净了。为什么？理性可以带来很大的福音，有理性了以后，了解有我自己的以后，我们就开始用理性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照理讲我们应该可以独立的安稳了，我们自己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才来去成长才对的，但不是，我们内心里头永远有一个依赖的母亲，那个玩那个呵护安稳的那个世界，我们依赖着他，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这个身就倾向着一种不净，就是我需要一个依靠，需要一个安稳，需要一个安全，我很害怕。所以当他有一天可以感觉到他有一个自己的我而存在的时候，他的身体呢变成了他的包袱，他知道这个身体是会死的，这个身体是会受寒的，这个身体呢是会受伤的，我的为了身体我必须活下去，而我活下去也是为了身体，这个时候呢身体变成他的累赘，身本身带有不净的味道在这里又出现了，现在他不得不活，他不能让自己死掉，自身也不见得那么快就死掉，但是他很不安啊，正因为他是不安的，所以他开始要一套防卫的观念出来了。所以身体一旦出现察觉到自己有身体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还没有察觉自己的身体，幼儿根本刚生出来的婴儿，他不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无所谓，他没有防卫性，即使是一个幼儿，你抱着两三岁的幼儿，他也没有察觉到你跟我之间的差别，所以他也还没有防卫性，到有一天他开始察觉到这是我的身体，那是你的身体，那么我要吃是为了我的身体，你要吃是为了你的身体，你比我高你比我强，这个时候就开始对立了，就观身不净，是开始意念到身的时候就开始有强烈的防卫，这个防卫的东西就是不净，叫观身不净。观身不净的时候，我们一起防卫之心的时候，你知道它会产生些什么事情出来的？十恶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身三、口四、意三是从这里来的。哪身三呢？是身体的部分，真正的身体部分有三，叫杀、盗、淫这三个部分。为什么要杀？我活着， 我要活下去，我当然把你宰来吃下去，因为我要生存啊，我需要这一块地生存，你也需要这一块地生存，战争啊，所以说杀呀，那叫杀气。所以人生下来本身有这个身体，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跟别人对立的一种基本的意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生下来本身是原来是那么样子的原自信，本来是那么自信，本来是圆满的，但是你只要身为人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种排外性，就有一种对立性。你必须能看清楚这件事情，你现在是因为有人生才这样，但你的自信事实上并没有这种敌对性的。但身为人本身就会有这种敌对性，如果你被敌对性一直拖着走下去，那么你的身是永远的不净。如果你能从里头解脱出来，你不采用杀，那么你就可以从你的敌对性里头慢慢的解脱出来。人是因为竞争之的时候，然后才产生敌对，因为竞争而紧张的时候产生很多的烦恼，因为彼此之间竞争去争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产生更多的不安，以及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一种没有办法去把握自己永恒安逸的那样子的一种心灵状态，所以他是强烈的感觉到他必须用他自己的力量去防卫。这个防卫呢，包括的是攻击在内。所以杀这件事情是远古以来求生存的方法之一，整部的历史都是战争的，都是血淋淋的记录，包括现在还是一样。所以如果你讲说人性是善的，你要知道是对的，因为人性本来就有那一份佛性。但如果你讲人性是恶的，那人性里头确实也存藏着，只要你从人生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生就有这个带着这样子的一种不净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他是杀这件事情是容易产生的。我们讲啊，那谈到杀的话，那是不是学净土一谈到杀，说是那是不是我应该吃素啊，好多都很苦恼啊，好多学佛的人为这件事情很苦恼，说郑老师，我过去爱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从来没有去杀过动物，也没有去杀过人啊，我也没有一些这个对别人的嗔恨，也没有。但自从呢学了佛以后，我发现我全身不对劲，家里蟑螂多了不晓得怎么办，蚂蚁一大堆也不晓得怎么处理，我的障碍一大堆，我现在烦恼很多。郑老师，这个学佛学完了烦恼这么多，你看这个问题严重了。学佛如果学完了，你觉得你的障碍很多，烦恼很多，你的学佛一定有一点障碍才会这样。其实这个杀字最主要的就是要把你内心里头的防卫机制把它拿下来，你不要用一种敌对的心来看你的袍者，这是最近的。你不要以一种蹂躏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有情众生，你要去爱护那些动物。但是至于你是不是吃素呢，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吃素当然很好，你不能吃素大可不必勉强，自在一点。问题是你能不能真正的修的把你的杀气修掉。光是要修一门杀气啊，并不是只是你吃素就能解决的。你知道吃素的人啊一样骂人啊，骂人也是一种杀气，你知道吗？你没有听过人家骂说你不去死，那不是杀气是什么啊？生气起来说骂人家拎刀西腰料，那不是集体屠杀，跟希特勒差不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杀气啊的对立之气啊，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能够解除掉。所以我们观身不净，人家看到身的不净，看到我们的身里头有一种敌意，我们看到这种身里头常常有一种 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份敌意在这里，我们看出这些问题来，所以我们要戒杀。戒杀是什么？要从你的语言里头去戒杀，要从你的观念里头去戒杀，要从你真正的行为里头去戒杀。至于你吃饭的时候，你应该很慈悲的吃吧。你要知道，众生不输给你肉，你还害怕了半天。他不输了给你肉，你吃众生肉的时候要有感激之心呢。而且呢，你要更知道去布施给这个社会，去爱护这个可爱的地球啊，娑婆世界。你把杀气变成真正的慈悲，你能够去爱它，这就是你要从心灵上戒杀开始。修杀戒一定是从少分戒、多分戒、满分戒。你知道戒有无量戒，你千万不要为这一戒在那个地方弄得你连学佛都不敢再学下去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不愿意拿着这件事情当做第一个摆在面前的第一个功课，也就是劝各位，你要先从看到观身不净这件事情，从敌意，从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对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真正修那心的这个杀戒的部分，你就知道了。我们呢会这样想，有人就问了，他说我这个现在这个南部啊，这个登革热要流行了，我能不能去，我一个学佛的人能不能去背着那个喷洒这个 DDT 的这种消毒药啊，我可不可以去喷洒？你看我一喷下去，蚊虫都死掉了，我翻沙大界了。我说那我问你，看你的心是怎么去修？你内心里觉得我好慈悲啊，为了使这些人安稳，不会得登革热，那他们不传登革热，好慈悲啊！你念一声阿弥陀佛。都是慈悲心。人总是在一个对立的状态之下，才有你有我。有你有我的时候呢，永远都在杀戒里头，永远都在那里。所以当你超越于这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杀戒这件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掌握到那个心的问题，那是杀戒。吃了素了，很好啊，回到家里来，太太端了一碗面出来给你吃，然后突然间一闻有味道，嗔恨之心起来了，你就吸凉，猪八戒就想，够了。这已经杀了，诸葛杰有多少？然后呢，把它倒掉，再煮一碗来。这个事情犯的，比他那个吃的，可能更严，补不过来啊。犯了杀戒的人，常常都在杀。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有恨意，就有对立。处理事情来就有一种对立，有一种隔阂，要注意，杀戒是一定要看得出来，是在你的心里头这一部分，能够先处理这个部分，是你在修行上一大突破。这个突破完了以后，是你真正可以用你的智慧去修慈悲心的，真正可以产生了你慈悲的行为出来了，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道。当然了，我为了活下去，地球上只有这么多东西，我就你要我也要，当然所以有道啊，所以都在道。你想，严格讲起来的话，商人抢市场，抢市场，看谁先登陆某一个市场，这不算道吗？只是他那个道不犯法而已，但还是道。道就是有占有的意思，但是呢，也有他不重塑生产，他 他就把这道那是违法的道，他只是等差的不同，他的内心里头仍然在原始的内心里头，这个身体一出现的时候，到了他自己感受到有一个身体这个我的时候，他就马上就会到，只是有的道是深的道，有的道是浅的道，如此而已啊，永远都是想占有的道。我们偷盗啊太多了，盗版就是文雅的盗版，是不是写文章偷人家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改头换面一下，拿去申请当讲助，说这是我的著作，那是盗，是不是抄袭的盗？有人讲说天下文章一大抄，那是一大盗，都在盗嘛？为什么我抄一抄盗一盗以后，是不是我出版嘛？是不是他就盗了？是不是？看你的发心，同样写一篇东西。写完了，哦，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出版，是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不是道，它是布施。那就看你的用心是怎么样的用心了。想着自己的身的时候，想着囤积的时候出发，这件事情就变成道；想着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起所做的东西呢，你变成布施。但这个出发点仍然还是在身里头。因为我感觉到有这个身，我才这样子。我想到了，我可能有一天我要老，我老了我就要养儿，养儿就要防饥呀、啊，饥谷就要防，养儿就要防老啊，饥谷就要来防饥呀、啊，这是为了这个身啊。哎呀，我老心啊，若无修宽，这囝个不会栽培起来，啊，咱若老要安怎好？你这样子的栽培子女，你就会把子女变成你的一部分。你希望他变成什么？也希望子女变成你所希望的。那最好是老了我会生病，那我的儿子最好读医最好，将来自己看了也不必花钱去看别的医生了。好多人真的有这种想法、啊、所以觉得这孩子是我的。当你用你自己的思想去一定要去教你的孩子成为你那个样子的时候，你是生不尽的所出发来的，这个身不净所出发来的行为所造成的就是不敬业。这个孩子呢，他不能照他自己原来可以成长的那个条件去成长了。你限住了他了，你又造业了，官身呢不净，他产生了这个想种种想要盗有的占有的这种现象，那是盗。淫呢？淫是什么？好，一般很多人都这样说，说淫呢，夫妻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淫，男女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淫。淫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有生而来的，没有这个生的一种快感的经验是不会有淫的。也就是说，你为快感，为了一个极快感而去寻求某些东西的时候，它才是瘾。但快感有各种不同的快感，身体本来有的那种感受的快感，它是普通一般的，有这个身嘛，它本身就带有这个不净，可是它会演化成各种不同的快感出来。这种瘾呢，会发生，比如说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淫的行为。虐待狂呢，他必须以蹂躏异性来达到他性的满足，那是不净的淫。虐待狂在寻他的一个满足他的一个基本的性的一个欲望的时候，他要把对方把他蹂躏了，用烟来烫他，甚至于要掐着对方，这个时候呢，他才感受到一种愉快，那是极度的不敬，那是极度的不敬。那个身本身带着这种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具有摧毁对方，它带有杀的味道，也同时带有占有对方的味道。所以杀、盗、淫这三个可以同时存在在他的淫的行为里头，产生了变态的性行为出来。 内外狂的呢，他必须要被打才感受到满意，有时候不见得需要性行为，他感觉到只要被摧毁是一种快乐。所以有一种是虐待人家才产生一种快感，不一定要进行性行为。所以他有权势的时候，他把人抓来，然后要他跟狮子斗，人跟狮来打，看着他们打。以前罗马那个古电影你就知道，那些国王呢，总是找那些奴隶啊，俘虏来的奴隶啊，跟狮子来斗啊。这些东西呢，这里面呢是既有杀又有盗又有淫。为什么？因为他看了满足啊，他看了一种 pleasure， 一种快感啊。这种快感并不是狭义的只有性器的快感。如果你把淫只解释知道以为说那只是一种性器的快感的话，那么你对于性的一个了解是非常狭隘的。嘴巴也是性行为的地方，全身的快感都是属于性行为的地方。在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 pressure 都跟利比多有关系。只要你有身体存在的话，那个身体的快乐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它也存在了这个东西。可是他告诉你的是要你看出这个身本身带着这些东西不净的力量，所以必须要从一个变态性的一种淫念里头，从那里要慢慢的解脱出来，要从杀的杀气腾腾的一种原始性的嗜血里头解脱出来，要从占有的一个角度里头解脱出来。他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告诉我们，观身不净，要看出这件事情出来。至于夫妻的伦常、传宗接代、正常的夫妻的关系，这些东西呢，都不列为是淫的范围。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淫乱，而不是那个性的活动。因为你身为人就有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佛法里头，在修行里头呢，要讲有宗里头的有门呢？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转世成智的法门呢？它的主要目的也在这里。你因为身带着杀对立，要把这个对立的这个身这个力量把它转动，变成了慈悲，变成了人跟人之间的合作。本来是对立的，现在把它变成合作；本来是对立的，现在把它变成互助；本来是可能是彼此之间怀疑的，现在把它变成互信。所以它是转世成智的。我们呢，在这个修行的一个法门上呢，杀被转动了，就变成爱，变成慈悲；道被转动了以后，它就会变成布施；淫被转动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了真正的情，那个情被转动也就变成觉有情，这个觉有情就是菩萨，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为什么还能够，菩萨道为什么他能回向到人间来呢？他要回向到人间来，仍然还没有离开他这个，最后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肉体呀，还是回到人间来。他回向的时候，他是一个觉有情的菩萨，他是有情的，但是是觉的。所以这是身的部分，所以要不杀不盗不淫才能够成菩萨道。不杀的意思是我们自己能知道身的不净，从那儿看到杀这件事情的对立性，然后我们从对立性变成和谐性，我们从占有性变成给予性、利他性，我们从淫乱性变成了一种觉有情性。这个呢，这个觉有情会发展出来，变成同胞爱，变成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互爱。这呢，就是从所谓深山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我们讲口是，嘴巴犯了四种恶，是妄语、绮语、两舌、恶口，一共就是四种。你看这四种语言的问题，你说它从哪里来呢？人一定内心里头有不平衡，然后我才产生了嘴巴要讲话来，所以都是从嘴巴来的。 那么我的不平衡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一定一开始也是从我这个身而来的，所以身是不净的。因为身是不净的，所以我这个身本身产生了很多的动力，我要寻求各种的快乐跟满足。快乐的满足体现是肉体的，小孩子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思想，他是一个肉体，你只要兜兜他的嘴巴，他的嘴巴就会蠕动，很可爱，对不对？你会跟他讲说啊，好乖哦，所以小孩子好可爱，你兜他什么东西他就嘴巴动什么样子。他是身体的，他没有跟你真正起什么对立的，可是慢慢的他会从肉体的东西慢慢的会分化出来，慢慢的他会提升出来，变成了分辨，说你摸我这个地方跟摸我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摸这个地方比较好，你抱着我跟我走路之间，我觉得你抱着我比我自己走要好，你说我乖比说比没有说我乖，那说乖的时候我比较高兴，你说我长得大聪明跟说我长得矮又胖又笨，那么我就不舒服。情绪的思考的都是从这个肉体的分辨而来的，你不要看那电脑里头所处理出来的很多文字，它只是一个分辨，从分辨里头处理出来的资讯。人也是最根本从这个肉体里头演化出来的，那么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回到这个肉体本身的不净性，它不断的贪求，不断的需要一个东西来使它感到快感。所以我们的荣誉感是从肉体来的，我们小孩子抱着他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你好乖啊，摸摸他的头又说他很乖，下一次呢他又做对的事情了，你又给他摸一摸，你好乖，又摸摸他的头。尤其你在讲乖的时候，那声音是很温柔的。